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4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4月1号进行疑似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官员希望中国在朝鲜危机中发挥绝对中心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核安全峰会，会场外的抗议者和支持者对峙，美国专家表示美中将在亚太长期战略僵持，台海两岸关系球在谁手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是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媒体说，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显示平壤与首尔及其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韩联社说，这枚地对空导弹于星期五中午向日本海水域发射。韩国国防部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一报道，但表示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这枚投射物的射程和其他具体情况。韩国国防部说，发射地点是朝鲜东部城市善德。自今年1月以来，朝鲜进行了一系列的试射，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核危机是正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位官员还说，朝鲜目前的做法是对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挑衅和侮辱，同样也是对中国的挑衅和侮辱。他还表示，对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星期四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朝鲜问题是全球的失败，因此如何解决朝鲜危机是全球的责任，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
China plays an absolutely central role.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着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与外界的大部分互动，经济互动是通过中国进行的。如果你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朝鲜危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采取措施，履行中国与美国达成的新的决议，这才是应该前进的方向。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way forward.That preserves the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他强调，朝鲜不仅威胁着韩国，也威胁着日本和美国。同时，朝鲜的挑衅行为也威胁着中国，威胁着中国所寻求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联合国安理会3月2号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计划。中国对新决议投了赞成票。康特里曼表示，他对中国与世界一起执行新决议有信心。
I'm confident that China recognizes that North Korea takes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voking and insulting.
我很有信心，中国已经意识到朝鲜是故意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挑衅和侮辱美国和韩国，也是故意对中国进行挑衅和侮辱。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再希望容忍朝鲜的傲慢。因此，我非常有信心，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行动，执行新的决议，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非暴力解决朝鲜危机的途径。
This is the only path towards a non-violent solution to the crisis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North Korea.
由国务院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减少威胁项目的协调员邦尼·詹金斯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很重要。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努力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在安理会五国会谈中，中国很重要。从我们与区域国家合作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中国在将来的努力中也会很重要。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一定会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希望他们会发挥强大的作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闭门会谈。康特里曼说，朝鲜问题应该是两人会谈的重点之一。他还透露，两位元首在多次会晤当中都谈到了朝鲜问题。康特里曼说，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应该来自中国的私营公司，应该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中国方面已经承诺将采取措施加强边境控制，加强对敏感材料出口的控制。他还强调，因为核峰会的存在，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的难度加大，核恐怖威胁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之音丽雅、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以应对平壤进行的核试验和卫星发射，但是呢，朝鲜似乎是变本加厉，连续发射导弹以挑衅国际社会做出的制裁，使得半岛局势持续升级。朝鲜方面近日还要求停止美韩联合军演，有朝鲜官员甚至声称军演将使朝鲜半岛走向战争。他还指出，朝鲜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而采取的自我防卫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针对朝鲜不断的挑衅言论，美国与韩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朝方对此反应强烈。朝鲜外交部官员和平与解除武装所所长姜民道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将把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在美国占领韩国的70年间，美国已经在距其数千英里之外的韩国和朝鲜半岛周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阻碍了韩朝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现在美国又在进行名为关键决断和遥鹰的军事演习，此番演习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超越了以往任何的演习，持续近2个月，这将使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走向战争边缘。
他还辩解说，朝鲜近期的核试验是为了应对他所说的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所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
我们拥有核武器是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出于自我防卫的选择，这么做是为了抵抗来自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它将我们高贵的国家认定为邪恶轴心的成员，还将朝鲜定为美国使用巨型核武器装备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目标。
美国、中国、日本、韩国都对朝鲜研制核武器表达了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朝鲜的核威胁问题。在3月早些时候，美韩两国在韩国的浦项进行了两栖联合军事演习，约12,200名美军和4,500名韩军参加了此次演习，这是美韩两国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约有1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60名新西兰士兵也参加了演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核安全峰会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朝鲜核威胁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一般认为，3月初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朝鲜新决议能否奏效，实际上掌握朝鲜经济命脉的北京如何出牌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最近走访了毗邻朝鲜的丹东、图门等中国边陲重镇，实地考察了中朝经贸关系等相关情况。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核问题上不肯就范的平壤，在靠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搞核试验，让北京领导人难堪。不过，中国一位朝鲜问题专家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北京不可能对不听话的朝鲜采取断粮断油的釜底抽薪手段。他还暗示，平壤发展核能力在技术上除了依靠前苏联提供以外，也有一些走私活动。一位流动商贩在跟记者交谈中透露出渴望获得原油的意愿，说可以在当地疏通关系，向对岸出口朝鲜急需的能源。至于如何交易，他却不肯透露。
油罐车也有？
有啊。
每天都有吗？
那我还没注意。
那往那边可以进油吗？
可以啊，什么都都要。
但是你怎么发过去呢？
发过去是朝鲜人来跟你谈签协议，跟咱中国一样。
新一周在中朝两国边境贸易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已经成为承担中朝贸易过货量80%的口岸城市。虽然外观上与看上去繁荣喧闹的丹东相比，新一周显得破败落寞。到过丹东的游客一般都能从当地导游口中听到，城内有几家朝鲜投资经营的高丽风味饭庄，服务员都是来自平壤的女大学生，她们经过千挑百选，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能歌善舞，为食客们献艺表演。李小姐从平壤来到丹东已经3年，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那你到这儿来3年了？
对。
每年都回去吗？
今年还是，明年可以回家。
明年可以回家了。哦，今年春节在这儿过的。
嗯。
想家了吗？
嗯，当然想家。
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在外面了，商业大学毕业了。
那将来回去做什么呢？
嗯，没想到做什么。
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服务员不仅长期不能回国和家人团聚，而且受到朝鲜官员严格监管，平时很少单独外出，劳动所得上交后所剩无几。那位司机还叮嘱我们，朝鲜规定派到中国工作的服务员莫谈国事，所以不要问他们跟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
像他们这酒店的那个服务员，就是长得漂亮那个大学生那种，那个能看。
哦，那个他们可以自由出来？
也不是，也是有假的，你和咱部队管的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义州被联合国军轰炸，战后重建。这座横跨鸭绿江的铁桥也在空袭中被拦腰炸断。中国一侧残余的断桥现在成了见证那段历史的遗址。小贩们在断桥上向游客推销朝鲜纪念品，其中还有印有朝鲜两代已故领导人头像的纪念章、钱币。面值1元的纸币上印着朝鲜功勋演员洪英基的肖像，他早年主演的电影《卖花姑娘》40多年前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一包朝鲜光明牌香烟要价20元，有人说这个烟是朝鲜最高领导人曾经喜欢抽的牌子，但是鸭绿江断桥头的店主似乎了解更多。
那是金正恩抽的？
金正恩先抽去的。
朝鲜产这个香烟吗？
朝鲜真不产烟，叫你说现在核武器都能弄出来，那核烟弄不出来了。
对。
美国之音叶冰丹东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在华盛顿举行了双边的会谈。奥巴马在会谈之前说，他与习近平的讨论包括人权、网络安全以及海事问题在内的多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在美中双边会谈前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与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进行合作。奥巴马表示，美国与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建立关系，其中包括了中国新成立的核安全示范中心。 奥巴马说，相信双方可以深化在打击核走私等方面的合作。奥巴马强调，朝鲜寻求发展核武器，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这是对美中双方都很重要的问题。奥巴马说，习近平主席和我都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联合国制裁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会讨论如何阻止像核弹试验这样加深紧张局势、违反国际义务的行动。美中两国当天宣布了深入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新步骤。奥巴马说，我们两国同意，我们不仅要尽早签署协议，还要致力于在今年尽快正式加入这一协议。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也做出同样的行动。两国元首还将讨论全球经济问题。奥巴马说，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中两国在寻找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需求的合作措施方面有特别的义务。中国今年将举办20国集团峰会。奥巴马说，美中确信双方将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应对其他挑战方面取得成功。奥巴马最后提到了人权、网络问题和海事问题等两国分歧的领域。奥巴马说，就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的利益。我们深切关心保护我们在保护我国公司知识产权上的能力。美国十分关注人权。奥巴马还说，不过我非常感谢习主席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坦诚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呢，举行了双边的闭门会晤。在会场外面呢，同时聚集着支持和抗议的人群。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察筑起人墙，将两派分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期2天的核安全峰会，3月31日在华盛顿会展中心举行。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的双边会晤备受关注。在会场外围的一处场所，同时聚集着抗议和欢迎习近平访美的人群。欢迎人群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的口号。
中国万岁！习近平。
抗议者举着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早些时候，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也在抗议者的队伍中。
西藏那里有许多问题，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西藏发生了什么，要告诉人们真相。
What's going on inside Tibet? That's what we telling the truth.
王梦丽是欢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过来欢迎习主席，预祝他访美成功。
他说，在美的多个机构自发组织了此次欢迎活动，有约3000人从纽约和大华府等地前来参加。为防止两个人群之间发生冲突，警察在他们中间筑起人墙，维持秩序。大部分的抗议人群原本聚集在会场外的另一个场所。除了藏人，还包括来自纽约的几百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一些海外维权人士。
我们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第一在核武器方面，第二在民用这个核问题的民用方面，中共都有一个最坏的记录，这和都和中共的独裁垄断执政是有关系的。
当天下午，包括未经生基金会、支持西藏民主自由在内的多个组织在抗议场地举行简短记者会，呼吁大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你连你自己国家老百姓的人权都不尊重，他怎么会遵守国际社会的规矩呢？那么所以人权问题其实跟那个核安全问题是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此次峰会期间，除了涉及中国的抗议之外，还有一些涉及其他问题的抗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跟这次核安全峰会相关的报道。美国欢迎中国派国家元首出席本届核安全峰会，但是呢，有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理应 也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推动甚至领导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他明年卸任前的最后一届核安全高峰会。核超级大国俄罗斯拒绝派总统普京出席这次峰会，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华盛顿，与来自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一道商讨如何增进核安全，防范核恐怖袭击。在华盛顿出席核工业峰会的史汀生中心核问题资深顾问黛布拉·德克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感谢中国派最高领导人出席本届核安全峰会。
美国非常感谢中国的参与，中国将是国际核能市场的领头者，也许十年内会成为拥有最多核能反应堆的国家。它还在更新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能装置。
白宫对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参与核安全高峰会表示欢迎。美国官员还称赞中国本月早些时候启动使用美中合作在北京建立的一个核安全示范和培训中心，并期待美中不断扩大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不过，在关系到国际核安全的一些重要领域，中国正跟许多核国家的做法背道而驰，包括不接受多数参与国在上届核安全高峰会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则提出的一揽子核安全倡议。其中一些倡议是核能国家对彼此的核安全措施进行同行评审。黛布拉·德克尔说，中国计划大规模修建和出口核能反应堆，理应接受同行安全评审，或者带头修订国际核安全标准。
同行评审是我们目前的最佳选择，因为目前并没有一个相关的国际核安全标准。如果中国称自己拥有最好的核电厂并希望出口，他们必须拿出某种证据。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从法国购买核燃料部提炼设备，以满足本国核能市场的需求，并推动核能技术与设备的出口。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格鲁奇说，核燃料部扩散问题理应得到核安全高峰会的重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地都在这么做，巨量的布在那里流通。我们没有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老实说，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你很难要求法国不卖核燃料布装置，也很难要中国不买。中国是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政府就中国添置核燃料部试图与北京对话，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富兰克林·米勒说，中国不愿意对此展开对话。
中国明显不愿讨论这件事。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在战略对话中谈及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俄罗斯和中国同行们不太愿意进行这样的讨论。
两年一度的核安全高峰会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倡导设立的。由于奥巴马明年初卸任，本届峰会被认为是目前架构下的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史汀生中心的核问题资深顾问黛布拉·德克尔说，由于俄罗斯元首缺席本届峰会，奥巴马又在明年卸任，中国领导人应该把握时机。
由于俄罗斯缺席，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有机会领头，并跟大家说，下一届峰会就由我们来主办吧，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事情。
此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支持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办好核安全峰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第四次核安峰会呢，目前在华盛顿举行。此前，日本媒体爆出朝鲜欲对中国动用核武的消息。日前，朝鲜当局刚刚发布视频《最后的机会》，威胁美国如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尽管朝鲜接连放狠话，但是 中国军事评论家认为，朝鲜威胁用核武只是一种恐吓，不现实。下面是穆小义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文件写道，所有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地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吧。文件还批判了中国对朝敌对策动，并称今年一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这一美名下，为了不动摇霸权地位，真心赞成对朝鲜制裁。同时，文件引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遗训，称不要对中国抱有哪怕是丝毫的幻想。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被指示于3月10日后向劳动党委员会和地方干部通报。联合国3月2日决议对朝鲜制裁后，中国罕见地真正开始落实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被纳入制裁对象名单的朝鲜船舶停靠等。这一制裁名单共含31艘船，其中4艘后证实是中国船只，被移出黑名单。中国军事评论员吴哥分析说，中国以前也有配合国际制裁的时候，但都只是虚晃一枪。这次中国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当真制裁朝鲜，对朝鲜来说压力也不小。然而，制裁朝鲜不等于放弃朝鲜。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年在政治上明显的左转，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幅度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愿意放弃朝鲜。但是呢，确实又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同一个阵营啊，所有都是共产党国家，那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惩罚、没有报复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对朝鲜加大制裁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放弃，但是也是对他实在折腾的没有办法，也是很希望对他有所惩戒。
吴哥还谈到，中国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放弃朝鲜，但这和共产党的意图相悖。他说，
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失去朝鲜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样几乎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孤立。
台海评论家毕电龙也写文章表示，朝鲜吃定中国不会放弃他。他认为中国不放弃朝鲜，一个原因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惹出的麻烦也是中国外交筹码的一部分。但毕电龙也谈到，随着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逐渐被制服，朝鲜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相应的中国不放弃朝鲜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实际上是为更好地保全朝鲜。亚太日报特约评论员楚电在网上撰文说，朝鲜不同于中美俄等大国，它的战略纵深很浅，核基地和武器几乎无处可藏，即使它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在遭受第一轮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核反击。事实上，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核武器，它反而更加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一波流。媒体分析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裁朝鲜，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让朝鲜放弃投机心理，回到理智状态，正是中国从中朝友好的大局出发保全朝鲜的体现。然而，朝鲜对中国的暧昧态度一直不领情。朝鲜亲华派代表人物金正恩的姑父金承泽倒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报道，金承泽被处决后，朝鲜大量清洗亲华派官员，导致朝鲜内部支持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吴哥认为，朝鲜对中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也有其他措施可以为难中国。他说，
朝鲜跟中国之间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为难中国了。你比如说，像他政府有计划的向中国输出毒品，这个是中国国内媒体也有报道的，而且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都是受了这个危害的。另外一个，你像他在这个黄海上的捕鱼的这些问题上面，他对中国的渔民非常的粗暴，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说产生一些纠纷，中国也是敢怒不敢言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土耳其当局正试图确定 一个汽车炸弹爆炸的凶手，爆炸导致六名警官丧生，至少23人受伤。星期四的爆炸发生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迪亚巴克尔市。土耳其媒体说，一辆运载特种警察部队的车辆经过该市公交车总站时爆炸发生。遇难者家属萨亚尔说，我正坐在茶店的收款机旁，头上的窗户突然被炸开，我大吃一惊，我当时不知道是炸弹还是瓦斯爆炸把楼炸毁的。我看见我的姐妹鲜血直流，必须送她去医院。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一袭击负责。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布鲁塞尔等地发生袭击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是核安全，而且还有根除恐怖主义。星期四，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做出上述表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举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安全峰会之际，人们更加担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释放放射性炸弹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部长级工作晚餐上，克里国务卿说，实现核安全的进展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奥巴马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平壤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以及二月试射远程导弹所构成的威胁。奥巴马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核项目问题也是双方讨论的重点。继续关注国际新闻。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索马里加尔卡尤镇袭击一名财政官员，导致六人丧生，受伤人数不详。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这名炸弹杀手在拥抱这位名叫尤瑟夫的官员后，将自己引爆，炸死了这名官员和其他五人。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这一袭击负责。邦特兰地区加尔卡尤镇的安全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拘押了与袭击有牵连的几人。一天前，几名枪手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驾车袭击，打死六人，包括两名土耳其公民。联合国人权专员星期四称，针对联合国和法国士兵性虐待的新指控令人作呕，并称将对此进行全面的调查。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联合国调查这些令人作呕的指控必须全面彻底。指控称对大批妇女和女童进行性虐待和剥削。他说，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其中一些极其恶劣。至关重要的是受害者得到保护，并获得所有必要的照顾。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无艾滋世界追踪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性虐事件。该组织说，三名女孩告诉联合国人权官员，一名法国军官在军营内迫使他们和第四名女孩脱光衣服，被迫与一只狗进行性交。该组织说，这名女孩说，事发之后他们每人得到了大约$9，第四个女孩后来死于不明的疾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核安峰会场外双边会谈之际，一个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全智库发表报告说，美国中国两国将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的报告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作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侵略性本质。 伊斯安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做法，背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至少它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避免党中央领导人出现偏执极端政策。现在缺少这种制衡，使中国在领导决策上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让中国成为周边邻国眼中的侵略者，就可以看得出来。伊斯安近日在国会山上一场研讨会中提到，
这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他上台三年以来达到的效果。他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很清楚，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竞争。中国要成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利害攸关者，距离还非常遥远。
伊斯安指出，兰德公司几年来的报告都对解放军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时，解放军为防止美国介入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警告。他说，未来让五角大楼难以入眠的状况不会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防卫能力，因为在美中两国竞逐亚太优势的角力中，台湾必定会扮演一个中心角色。伊斯安认为，除非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朋友。因此未来美国总统必须认清这个现实，理解到太平洋是美中两国最重要的竞逐场域，周全思考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可能但不必然会发生的崩溃或混乱，重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贸易作为进行限制，鼓励中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支持其政治制度上的和平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在北京持续坚持台湾新领导人必须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海两岸关系才能持续和平发展的立场时，台湾政府发布的一个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并不认同北京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中。有分析人士说，两岸都受到自己内部政治环境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提出对方无法做到的政治要求，对台海情势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台海两岸产业智库代表团时提到，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只要确认两岸关系的性质是同属一个国家，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现在球在台湾手上。同一天，台湾政府的大陆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七成的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在台海两岸对彼此的立场如此分歧的情况下，早在1998年即曾为两岸共处模式提出双方签署忠诚协议的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说，台海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内部政治，必须考虑双方都不应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政治要求，因为那只会带来一个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李侃如说，
Each side has its tensions. Each side has its domestic politics.
每一方都有他的紧张，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内部政治必须面对。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蔡英文不能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是做不到的。我要告诉北京朋友的是，要蔡英文违背自己的民意基础对中国没有好处，因为他会制造出一个对两岸关系不利的状态。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的李侃如认为，蔡英文不是陈水扁，他没有陈水扁的议题，也不希望台海不稳定，而北京也希望两岸关系持续朝向正面发展，因此双方还有许多空间来达到维持稳定的目的。只是现在北京对蔡英文缺乏信任，这个部分最好是透过不公开的渠道来沟通，不过这还必须双方有足够的智慧。李侃如说，
The risk is that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ll raise a demand.
风险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个对方在政治上无法做到的要求，而且提出要求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处于困难的地位。因此我认为这需要双方都对彼此的政治现实有足够的谅解，知道对方领导层受到何种局限。
对于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抛出的宪法说究竟是否代表北京立场的松动，李侃如认为王毅的说法只是一块拼图，在520之前北京与台北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拼图必须加以拼凑，他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台面下的渠道拼凑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让彼此的关系能够持续朝正面方向发展。不过他再度强调，这还需要双方的智慧、政治勇气和耐心。与此同时，近日才从台海两岸穿梭接触返回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也表示，他希望蔡英文与北京在台面下有某种接触正在进行。卜瑞哲说，如果只看公开说法，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言论，那么目前的局势的确让人无法乐观，但或许北京和蔡英文台面下有某种往来正在进行，他也希望双方能找到某种彼此共存的模式。卜瑞哲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path to some kind of coexistenc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我认为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彼此共存的道路，这个道路对中国、对蔡总统、对台湾2300万人民都有好处，但那必须双方都有意愿进行这个对话和交流。正如我所说，我希望这个情况正在进行中。
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促进北京与蔡英文的互动，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表示，美国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不会涉入双方的谈话。对于5月20号以后台海局势的发展，以及如果蔡英文仍然不承认九二共识，台海双方的制度化协商能否持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岸之间的下一步商谈将取决于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双方沟通的情况。安峰山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受到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方面面的成果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续关注一下台湾，南中海形势近来变得越来越紧张，台湾立法委员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南中国海政策，并考虑让海军陆战队员驻守南沙太平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台湾政府25年前制定的南中国海政策必须重新检讨。
民国80年的时候，我想中国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填海造陆的信心了哈。民国80年的时候，周边国家对这些对南海周遭群岛的海域的主权主张，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强烈。好，所以我觉得整个环境已经变了。
蔡适应委员还说，不妨汇集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单位的意见，甚至美国方面的意见，制定一项新的南中国海政策纲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等官员就南中国海情势发展、对台湾主权领土安全的国防挑战及外交因应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 台湾外交部的书面报告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七个岛礁进行填海造陆工程，并且在永暑礁、美济礁以及华阳礁完成建制3000公尺长的飞机跑道。这份报告还说，中国今年1月2号于永暑礁进行民航机起降试飞，未来可起降军机。此外，在华阳礁设置高频雷达站，也在西沙永兴岛部署射程约200公里的红旗九型地对空导弹等等。另一方面，美国持续推动航行自由，日本、澳大利亚及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纷纷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备，扩大各式军事交流。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南中国海情势短期内将继续恶化，不过各方对于中国大陆还是维持斗而不破的态势。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接受质询时也指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近来确实都出现强化武力的现象。
越南他当时增加了，他们是强化的军备，菲律宾跟越南是很明显的。
高广奇部长还说，台湾的南中国海政策就是维持和平稳定，希望各方透过谈判解决争端，但是如果出现军事冲突，台湾也有一定的应变计划。台湾政府于2000年改由海巡署人员担任南沙太平岛的守备任务，不过随着近来南中国海情势的演变，不少立法委员建议政府应该让海军陆战队重新回到太平岛。台湾国家安全局指出，近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逐步扩张维权力度，相关部署对于太平岛防务及海上运补已经造成威胁。国安局副局长周梅武表示，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相关建设及军事作为只是在进行战场经营，还没有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能力。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和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会面时强调，台湾政府在太平岛主权议题上并没有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星期一宣布成立的第一个以港独为目标的组织香港民族党引发了北京和港府的强硬的反应。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三表明，坚决反对任何港独的言行及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相信港府会依法处理。港府立即跟进指出，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将依法处理。不过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提出港独主张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现行法律无法追究刑责。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周三对新华社回应近日香港成立以港独为宗旨的组织，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只坚决反对任何港独言行，认为香港极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的行为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及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严重违反国家宪法、基本法，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发言人还表示，注意到港府已依法拒绝香港民族党的注册，这一做法是适当的。随后港府也发表声明，指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危害香港繁荣稳定，损害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将依法处理。律政司则表示，港独主张有违基本法，所有涉及违反基本法或可能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律政司会密切关注，有需要时采取合适的行动。自称有3到50成员的香港民族党星期三在脸书上回应称，律政司称该党成员或因主张港独而负上刑责之说荒谬，若因言论而被控分裂国家、叛国或煽动叛国罪，必会掀起限制及政治危机。 胡应还称，无惧恶法，奉陪到底，与港人一同推动香港独立。记者星期三致电香港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电话无人接听。陈浩天的传媒助理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陈浩天忙于党务，暂时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相关消息都会在脸书上发布。不久前接替长毛梁国雄出任激进泛民的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主党的主张基本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还没有发展到什么行动会触犯法律的程度，因此他认为北京的强硬反应大可不必。他说，
香港民主党主张香港独立，其实也只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了，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香港人讨论香港的前途未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国务院律政司也好，说小小的一个组织提到到违反基本法，我想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据港媒报道，建制派区议员在占领运动中曾代理申请清除路障的陈曼琪律师星期二表示，据煽动意图的港独作为是违法行为，要求律政司司长公开澄清港独违宪违法的法律观点。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港独不符基本法和宪法，但不等于提出港独言论是触犯刑法，应当是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只要民主党没有鼓吹他人发起武装革命，就不等同触犯煽动罪。不过张达明表示，由于港府已经拒绝主张港独的组织以公司或社团注册，民主党是否可以继续运作是一个议题，但社团条例是否合宪也是疑问，且回归以来也没有执行过。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成大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表示，提出港独者如果有具体表现行为便会违法，而市民纯粹提倡没有行动，是否违法要视乎背景。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表示，不同意任何包括港独在内的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主张，但如果单纯提议港独不应负上刑责，包括煽动罪在内的刑责是针对行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对《明报》表示，北京强硬反应是意料之中，相信中央短期内不会有具体行动。港独在社会上缺乏支持，如果强加打压，只会引来更大反弹，影响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不过何俊仁担忧，中央此举是为23条立法铺路。此外，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则表示，中央应该反省香港人人心越走越远，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的原因。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信报表示，港独是中央的敏感点，港澳办的反应显示北京的紧张程度，担心港独意识在青年一代升温，但他表示港独在港人心目中根本不成形。10年前成立带起香港抗争风潮的激进政党社民联，目前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被那些在雨伞运动之后涌现的本土团体看作是温和保守。今年39岁，但早已是抗争常客的吴文远不愿多评论香港民主党，称目前港人所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捍卫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他说，
他们的纲领其实也很模糊，具体内容是怎么样，为什么要独立，具体的去达成他们诉求也没有具体的说，我也很难评论他们。我们在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保护我们香港价值，言论自由啊，民主普选独立也好，这个是在下一步的问题。
去年毕业的前理工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召集人陈浩天，3月29日举行艺人记者会，宣布香港民主党成立，称不会承认基本法，会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推动香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包括推出候选人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 并与其他亲独立的本土派组织合作。陈浩天表示，香港民主党的资金完全来自成员捐款，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和年轻的社运人士。香港的主流和激进泛民基本上是与香港民主党切割和保持距离，而本土民主前线的前立法会候选人梁天琦则欢迎香港民主党成立，表示希望两个组织可以有更紧密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31号星期四，韩国在仁川国际机场向中国方面移交了36具中国军人遗骸。这些中国军人死于1950年至53年韩战期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仁川是朝鲜战争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地点。1950年，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朝鲜金日成政权对韩国发动侵略战争。金日成的军队通过闪电战拿下韩国大片地区。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仁川登陆，扭转了战局，打退了金日成政权的进攻。金日成随即向毛泽东政权求救，毛泽东旋即派遣中国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政治参战。至此，在仁川机场移交的中国军人遗骸，就是在那时死亡的中国军人的。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佩星期四在仁川机场遗骸移交仪式上赞扬眼下的中韩友好关系。
连续3年共同推进实施了3次交接，目前已达到541具，这是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
韩国国防部次官黄仁武也表达了韩中友好的愿望。
韩中两国中共联手完成
的。这次移交中国军人遗骸是一种发展的势头，韩国和中国应当努力提升共同合作和共同繁荣。
金日成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朝鲜半岛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亡，十几万韩国军人死亡。中国至今没有公布中国军人死亡人数，并依然将中国支持金日成侵略的行动称作抗美援朝。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南一家法院依据刑法第258条，以涉嫌滥用自由民主权利危害国家利益的罪名，于3月23号裁定袁有荣及其同事阮氏明水有罪，分别判处袁有荣5年监禁，阮氏明水3年徒刑。两人于去年5月被拘押。阮有荣曾是一名警官和党员，他于2007年开设博客《留言传播者》，发布关于越南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件的文章和评论。美国驻越南大使馆3月23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于越南政府对两位博主的定罪判刑深感忧虑，强调越南当局使用刑法惩罚和平使用其言论自由权利的个人，令人十分担忧。这些定罪似乎并不符合越南宪法规定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也不符合越南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承诺下应遵守的责任。美国呼吁越南政府无条件释放这两个人以及其他良心犯， 允许所有越南人民和平表达其观点而不必畏惧遭到惩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